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我要努力，期望自食其力。我唔怕辛苦，最紧要有人在乎。职场如战场，我哋要通关全局，进可攻，退可守，做个职场圣斗士。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系晓伟。梁启超曾经讲过：时势做英雄，英雄亦都做时势。中国古代就不乏时势变迁，浪花淘尽英雄，楚汉相争就是其中之一了，历来都是为人所称重。在楚汉战争当中，力拔山是气盖世的西楚霸王，为什么打不赢一个亭长刘邦，最终要在乌江自杀？刘邦自己给出了答案。在战胜了项羽之后，高祖刘邦曾经大排筵席，去问各位将领夺取天下的原因。高起皇陵就回答说：陛下论功行赏，与天下人利益相共，这个就是你夺取天下的原因。而项羽因为妒忌贤能，有功的人就加以陷害，这个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高祖就笑着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镇守国家安抚百姓，畅通粮道，我不如萧何；连兵百万，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够善用他们，这个才是我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范增而不能善用，这个是他失败的原因。由此看来，张良、萧何、韩信是刘邦集团逐步壮大到一统天下最大的帮手，可以说都是一流的办事高手，是不是？他们亦都立下汗马功劳，原本应该是高官厚禄就享之不尽的，但是这三个人的结局就截然不同了。张良功成身退，终得善终；萧何就假装腐败，勉强能够善终；韩信身首异处，夷灭三族。为什么汉初三杰中张良、萧何能够善终，而韩信就反而遭到杀身之祸呢？苏东坡曾经在《留侯论》当中描述过匹夫和大勇者的区别。匹夫受到侮辱，一定会拔剑而起，挺身搏斗。大勇者呢，遇到突发情况毫不惊慌，莫名受到侮辱的时候不轻易怒，这个就是因为他们胸怀抱负，志向高远了。张良在汉初三杰当中可算为大勇者的代表，不过在后生的时候都曾经冲动过的。根据这个历史记载，张良的先祖原本是宜姓贵族，他的爷和阿爸都曾经做过五任的韩国宰相。在秦朝灭六国当中，韩国是首当其冲，没有了家国的五世韩相子弟张良，自然对于秦国是有着这种杀夫之仇恨。于是乎，张良就去东方拜见了沧海君。沧海君就非常欣赏张良，于是就帮他拣选了一个擅长使用铁锤的大力士，打造了一柄重达120斤的铁锤。咁啱咧，秦始皇咧喺东方巡游，张良咧就同大力士暗中策划，决定要喺博浪沙去袭击秦始皇。天子驾六子嘅意思，即系天子搭车咧，必须要用六匹马咧拉住走嘅。所以喺秦始皇车队经过呢个博浪沙嘅时候咧，张良咧就要大力士将个铁锤咧就掉咗去六匹马拉住嘅天子嘅嗰个坐骑上边，但系就误中咗副车。秦始皇因此大怒，接连几个月咧喺全国大肆搜捕疑犯，于是咧张良就改名换姓，侥幸躲过咗一劫。嗱，张良行刺秦始皇喺苏东坡睇嚟系一个极愚蠢嘅冲动行为。孙子兵法亦都提出过避实而击虚嘅原则，指嘅就系避免咧同敌人硬碰硬，要攻其软肋呢种嘅观点。当时秦国咁强盛，秦始皇咧用铁腕手段对付呢个天下嘅人人志士，平白无故咁被拉去杀头灭族嘅人咧数不胜数。而嗰个时候嘅张良咧就忍唔住自己对于秦王嘅愤怒，以个人之力希望喺刺杀当中能够贪图一时嘅痛快，不过亦都令自己身处险境，就算因为好运而刺杀成功，秦国亦都可能会诞生出第二个秦王。当然张良好好彩啦，如果被拉遭致杀身之祸，咁之后就冇机会成为初汉三杰啦。咁后嚟喺张良身上就发生咗一个故事，颇有传奇色彩嘅。佢曾经喺桥上边被一个老人刻意刁难。这位老人家特登将个鞋除了，要张良帮他执， 咁将来一开始亦都好错愕，走过咧就想要打呢个老人家。不过佢当时念及咧对方年事已高啊，忍咗落嚟，并且帮佢执翻只鞋。点知呢个老人家咧又将对鞋踢出去，又要佢帮手执。当时张良就话啦：帮人帮到底啦。后面咧，于是先有咗老人家认为张良孺子可教啊，最终就赠佢《太公兵法》嘅呢个故事啦。如果当时张良因为太嬲而去揼呢个老人家，咁一定系攞唔到呢个《太公兵法》，反而就惹咗一身嘅官非。你要知道吓，当时嘅张良呢已经系俾全国通缉嘅，如果再有麻烦，咁啊后果不堪设想啦。所以苏东坡认为，当时桥上面呢个老人家真正嘅用意呢，唔系在于受呢个张良兵书，系要希望张良能够有呢种忍嘅能力，以成就大事。以我哋而家现代人眼光去睇咧，桥上嘅老人家的确要求系好过分嘅。换成而家嘅任何一个人咧，亦都未必会帮佢。但系如果凡事能够多啲谂下冲动背后嘅动机，由辩证角度去谂下问题，或者会有新嘅思路。呢、这个老人系咩来历？点解佢要特登刁难我？如果系刻意嘅无理取闹，咁我哋可以同佢摆事实讲道理，亦都冇必要冲动。如果佢系有意培养我哋某啲嘅嘢，咁照做会唔会亦都冇损失呢？老子曾经在《道德经》当中提出过“功成而功成而弗居，夫为弗居，是以不去”这个观点。这个当中指的就是虽然就有功成，但是就不自以为有功。正因为不居功自此，功劳就反而不会离开自己。张良就是照着这样做，在自己露面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他的老细。根据高祖本纪记载，在汉六年正月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就广开筵席去封赏功臣。一直为自己出谋划策的张良因为不曾有过战功，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样奖赏为好。而这个时候刘邦就讲话了：出谋划策于形象之中，决定胜负在千里之外，这些都是张良的功劳啊。于是就要他自己在齐国的土地里面就选择三万户去作为他的封邑。如果换了一般人，一早就已经笑到合不埋口了，一句谢主隆恩，跟着就欣然接受了。不过这个时候张良就讲起了自己的初心。他说当初他自己起事是和陛下会合在刘县，这个是上天将陛下交了给他，而且他当时刚刚学习了太公兵法，跟人家去分享心得，他们完全都听不明，只有陛下你才可以懂得个中的奥妙，令到我的建议有幸能够得到采纳。我今日能够有幸站在这里，是因为陛下的功劳，我只是愿意受封刘县就足够了。以此作为和陛下相遇的纪念，慢慢不敢承受三万户的封赏。张良这一番的肺腑之言，既是令到自己承担了应该要有的功劳，得到了封赏，也都将很多功劳就让了给刘邦，令到刘邦的面上也都有face子，甚至乎还推迟了部分的奖励，那就不会陷入因为没有战功的原因而遭到群臣非议的境地，可谓一石三鸟。那同为三杰之一的韩信呢，在这一点的做法上面就相距甚远了。根据历史记载，在汉四年的时候，韩信是平定了整个齐国，他自认为自己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派人向汉王刘邦上书了。他说齐国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南边的边境和楚国交界，如果权力太细，不设立一个暂时的代理的王去镇抚的话，局势恐怕就不可以长久稳定的，所以希望对方能够允许他暂时去代理这个齐王的位置。这个时候的刘邦在荥阳就被楚军围住，形势非常之危急，他打开封信一看就嬲了：我在这里被人家围困，日夜都盼你过来帮手，你就想自立为王，所以就想攻打韩信了。而张良、陈平就劝刘邦说，目前汉军处境不利，千祈不可以禁止韩信称王，不如乘机就册封他为王，等他自己镇守齐国，以防止变乱发生。刘邦于是乎才恍然大悟，故意就闹了：大丈夫既然平定了齐国，那就要做真的王，何必做一个暂时代理的王呢？于是就派张良就前往去册封韩信为齐王，并且征调他的大军去攻打楚军。表面上临危称王这件事是以韩信的愿望得以成真，被封为齐王而告终，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刘邦集团策略性地迎合对方，而利用了他对方的这个军队。经过这件事之后，刘邦就于是对韩信就戒心渐起，正所谓勇略阵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想，韩信亦就因此终遭反噬而灭三族。 在我们的现代职场，难免都会存在很多的猜忌。对于你的老细、你的上司来讲，取信于民是得到员工拥护和爱戴的基础。而对于员工来讲，取信于上司或者你的老细是促进你的发展、维系自身安全的法宝。萧何在刘邦外出征战的期间镇守关中，畅通粮道。不过亦都正是因为他备守后方，民心向背，遭到了刘邦的三次猜忌。在三次的考验中，萧何又是怎样应对的呢？根据史料记载，刘邦对于萧何的第一次猜忌是发生在楚汉相争的时期。汉三年的时候，刘邦就和项羽就正在对峙在荆苑、朔城之间，萧何镇守后方。期间刘邦曾经多次派使者去慰劳丞相萧何，有一个叫鲍生的人对萧何就进谏话，汉王在前线风餐露宿，但是反而多次派使者去慰劳你，这个很明显对你有怀疑，不如你都派遣你的子孙兄弟中最能够打仗的人去到军营当中效力，大王一定会更加信任你的。咁萧何就虽然呢就半信半疑啦，但系都系将佢屋企入边能够升任兵职嘅人都全部送晒过去。刘邦嘅慰问次数呢喺之后果然就少咗好多啦。刘邦对于萧何第二次嘅猜忌呢就发生喺韩信谋反之后，当时系汉十一年，萧何呢就协助吕后诛杀咗韩信。刘邦听完之后呢就派人呢要封呢个丞相萧何作为相国，加封5000户，并且要500个士卒同埋一个都尉呢都做佢嘅卫军。为此呢好多人呢都嚟去祝贺佢，唯独赵平呢就表示哀悼，问佢原因点解唔开心呢？佢话皇上呢个系表示怀疑你啊，而家皇上喺出边呢就讨伐陈豨，你就身处国都，点解呢个时候都仲要派几百人去保护你呢？这个是在韩信谋反之后对你亦都有所猜忌，设置卫队绝对不是宠信你，而是时刻在监督你。我希望你持封不受，将家财全部都捐晒给军队，皇上的疑心或者就没那么重了。萧何亦都很乖，听从了他的计谋。之后刘邦就果然就非常开心。刘邦对于萧何第三次猜忌就发生在荆部反叛的时候了。当时汉十二年的秋天，刘邦亲自率领军队去征讨荆部，多次派人询问萧相国在做什么呢？有一个门客就劝告萧相说，看来距离你灭族的日子不远了。萧何当时就不明白了，问他什么原因呢？对方就回答说，你位居相国，功劳已经是无以复加了，你由当初进入关中就深得民心，至今都十几年了，民众都非常亲附你，皇上之所以咁多次问你嘅情况，就系忌讳你嘅名声好过佢。而家你不如咧买多啲田地，故意咧贪小便宜去败坏自己嘅声誉。咁嘅话咧，皇上嘅心就会安定啦。之后萧何亦都听从咗呢个门客嘅计谋。刘邦因此认为萧何咧就系一个贪官，冇乜嘢称王嘅野心。正所谓伴君如伴虎，由萧何应对刘邦呢三次嘅猜忌当中，佢嘅无奈可见一斑。萧何咧虽然贵为宰相，实际上担任嘅都系帮皇帝打工嘅呢个角色。虽然叫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系尺度咧系最难把握嘅一个角色。如果一件事做得唔好，皇帝会认为佢无能；如果你做得太好咧，民心向背，皇帝又会觉得心入边唔舒服，担心自己嘅皇位不保，从而就会采取一系列嘅打压措施，轻嘅贬官，重则嘅命仔都冇埋。在职场上面为你的上司老细去做事，更加应该要洞悉他的心理，多些去换位思考，慎重处事。若果因为大意而遭到猜忌，虽然现代就绝对不会遭致杀身之祸，但是各种暗地里的吃亏总会是免不了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去理解这件事。希望今日的分享亦都会对你有帮助。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高潮生活，数码港。
曾经何时苹果是智能手机行业的创新巨头巨人， 不过咧，经过呢几年嘅发展咧 ，Android 手机同埋 iPhone 之间嘅差距，你有冇发现啊？越嚟越细，有啲就甚至佢本身就唔系苹果粉丝啦，咁佢哋系 Android 系统嘅粉丝，佢哋甚至有觉得反超咗 iPhone。嗱 ，Android 而家咧仲好用过 iPhone 嘅。咁 Android 嘅手机信号啦、快充嘅功率啦、影相嘅水平啦，跟住仲有屏幕保护对眼嘅程度，啊，好多人都喺细分嘅层面上面都觉得真系苹果而家越嚟越唔掂啦。咁当然啦，苹果亦都有属于佢自己独一无二嘅杀手锏嘅。呢个杀手锏咧就系佢软件同埋硬件咧高度协同作战嘅呢种生态。嗱，虽然啊 Android 咧已经喺度努力追赶，不过就目前所睇到或者我哋揾到资料所分析到嘅，都是还有一定的差距的。而苹果之所以能够组建这一套我们说生态系统，靠的最基础的最关键的一样东西就是叫苹果的 ID， Apple ID 了。Apple ID 呢就好像一把麻雀虽小不过五脏俱全的锁匙，能够撬开苹果旗下生态产品的门槛，还可以呢很轻而易举将它们全部都串在身。不过我看到有消息说苹果准备要开始创新了，而今次创新的对象就是这个 Apple ID 了。有些 Android 手机用户或者不太熟悉什么叫 Apple ID 呢，其实 Apple ID 就有点像 Android 手机的厂商所提供的账号服务一样的。苹果的这个 Apple ID 是苹果为旗下产品引入的一个认证系统，大概就是一个账号再加密码的形式。咁注册咗呢个账号并且登录喺任何嘅设备，咁我哋就可以喺个设备上面呢访问嚟自于苹果所提供俾你嘅各种嘅资源服务啦。咁亦都係由于呢一种苹果喺过呢几年啦，佢喺呢个生态系统当中嘅发展同埋不断咁完善， Apple ID 配置嘅苹果产品呢就达到咗一加一大于二嘅呢种效果啦。不过只是在苹果官网上面所列举的呢， Apple ID 能够访问而且应用得最广泛的服务包括了有20个项目的，包括了 App Store， 跟着有一个查找功能，家人共享，这些是比较实用的功能。那没有了 Apple ID 呢，那就真的没办法用的了。那更加就不要说有些可能普通的一些苹果用户未必用到的，不过呢专业的用户呢可能会用得到的一些功能呢也都非常需要 Apple ID 的。咁我就睇咗下啦，咁 Apple ID 究竟係边一日正式出现嘅呢，確切嘅时间呢就冇乜标准答案嘅。不过行业当中呢有两个比较主流嘅讲法。咁第一个就係1999年啦，当时 Apple ID 呢係跟随住呢个 iTunes Store 嘅前身，就係 Mac OS 9入面嘅 iTunes 嘅 2.0 版本一起推出嘅。咁呢个其中之一个版本。仲有一个版本呢就係 Apple ID 係跟住2003年4月嘅 iTunes Store 一起推出嘅。咁我哋先唔好考究边种嘅讲法係正確嘅，咁总之 Apple ID 呢距离2024年而家呢係已经有成20几年嘅历史，呢、这个就係绝对啱㗎。不过呢我睇到 Bloomberg 佢哋有个报道就话呢，苹果计划或者会喺今年呢就会帮 Apple ID 改名，将 Apple ID 改成 Apple Account。咁新名翻译之后嘅中文呢应该就叫做苹果账户咁嘅意思啦。咁新嘅名咧，或者会喺2024年咧就较迟少少，咁会喺苹果嘅重大软件更新当中咧，或者就会开始启用啦。比如话下一代嘅 iOS 嘅18啦。不过咧问题就有啲听众就话，苹果好地地点解会一个用咗廿几年嘅 Apple ID， 你唔可以继续用咩？改名究竟有啲咩嘅用途呢？其实苹果改名的操作当然就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至少经过了一大段时间的考虑的。比如说之前转入 Apple ID 的钱，苹果一早就将这笔钱就叫做苹果账户的余额。而 Bloomberg 这个报道里面还透露了更加多的消息，就说在今年的晏的时候，苹果内部就有一个名叫做 Apple Account 的团队将会成立。咁按照苹果软件更新系统佢哋过往嘅呢种节奏啊，同埋佢嘅传统，六月份嘅开发者大会将会发布 iOS 18呢个级别嘅软件嘅更新噶啦。Apple Account 佢呢个改名嘅计划咧，或者好大机会喺六月份嘅呢个大会上面公布。如果呢个消息系属实嘅话咧，再跟住喺年尾嘅九月份嘅新系统推送，我哋或者就真系有机会同我哋而家用紧嘅 Apple ID 咧就要讲拜拜噶啦。在手机行业一些的业内人士会觉得 Apple 会帮这个 Apple ID 改名是一定有一定的可能性。首先改名是可以统一它这个品牌的标识和名称的。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 iOS 上面的充值之后，其实它显示的英文叫做 Apple Account Balance， 也就是说苹果账户的余额。 咁将苹果嘅 Apple ID 改成咗 Apple Account， 亦都可以帮助用家咧由普通人嘅直觉出发，咁啊理解佢哋嘅账号同埋佢哋嘅钱之间嘅关系啦。咁另外咧，改名亦都有利于降低用户嘅认知成本。嗱，目前咧，苹果旗下关于 ID 嘅命名咧，有 Touch ID 啦、Face ID 啦，仲有 Optic ID 啦等等呢几种嘅。咁呢啲嘅 ID 咧，都系同我哋嘅生物安全识别同埋认证有关联嘅。咁而 Apple ID 咧喺其中，咁当然同佢哋嘅嗰个意义系绝对唔一样嘅。好啦，咁最后苹果大概率系会喺未来新增嘅业务角度去考虑，就惊住 Apple ID 嘅适用范围咧就跟唔切。咁好多时候 Apple ID 咧更加多嘅时候系作为个人身份嘅代表，而少咗类似呢个账户呢种属性嘅嗰个意义。如果随住佢哋嘅业务拓展，替代 Apple ID 嘅 Apple Account， 或者就可以加入到更加多嘅功能啦。咁目前咧，苹果仲未针对呢个消息进行任何嘅官方表态啊。不过咧，距离六月份嘅开发者大会时间亦都好短啦。咁到时我哋睇下会唔会真系将呢个 Apple ID 改名。如果对于呢个 Apple ID 嘅创新改名，尤其对于一啲嘅忠实嘅苹果粉丝嚟讲，你哋觉得点呢？不过咧，有人估计话，就算系成功改咗个名，呢一两年入边咧，广大嘅苹果用家咧，佢哋都系好难改呢一个 Apple ID 呢种嘅讲法嘅。不过比起功能名称一个些微的调整，可能很多人更加愿意看到的是苹果究竟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的创新，比如说有没有突破性的手机功能，有没有比较领先的手机形态，又或者更加令到大家眼前一亮的全新的一些创新。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哪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哪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